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早间信徒造就的聚会，今天早间我们要继续在教会恢复史里面，我们早间要一起和弟兄姐妹来看一个非常伟大的诗人，叫做查理·卫斯理。因为讲到诗歌方面呢，我们就必须要知道在教会的圣诗里面，查理·卫斯理他占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那我们在之前曾经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到以撒华兹，那以撒华兹呢被称作圣诗之父，因为讲到教会的诗歌虽然不是从他真正开始，但是他写了超过6000首的诗歌，所以以撒华兹被称作圣诗之父，他是非常早。然后呢，我们看见当查理卫斯理他在教会的当中被神兴起来，他写了有7000多首的诗歌，所以有的时候他一年写上超过1000首的诗歌，那他写的诗歌的范围就更宽广，他在教会历史上被称作诗中之圣，就是说他写的诗歌啊，站在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那我们从这些诗人当中神所兴起的器皿里面，那他们每一个都有一些不同的特点。那我们认知到说以撒华兹呢，他写诗歌的特点重在主十字架上的舍命，讲到神的爱，我们曾经介绍过一些他的诗歌。那另外有一位盲眼的诗人叫做芬尼·克罗斯比，芬尼·克罗斯贝呢，那他也是神所兴起非常宝贵的一个器皿。但他写的诗歌呢，所重在的是和主的交通，有非常甘美亲密的一种关系。那有机会我们还会在交通，芬尼·克罗斯比他写的诗歌也是非常的宝贵。那前两个礼拜那个也在这边有讲到宣信弟兄，他写的诗歌是重在十架，不是他写的诗歌，是重在基督是一切。那我们唱过很多这些诗歌，那今天早间我们要一起来认识查理卫斯理。那查理卫斯理他是出生在1707年一直到1788年被主接去，在18世纪真的是一个圣灵大大复兴的那个时代。他在家里面有19个孩子，他排行第18，排行第18。那他有一个哥哥比他还有名，叫做约翰卫斯理。那约翰卫斯理是排行第15，他是排行第18。约翰卫斯理在教会的里面所带来的那个复兴在英国是非常非常的大，而且非常的重要。讲到那个圣洁他恢复的产业，我们曾经在这里也讲过，他的这个恢复的整个的过程。那我们再看到说查理卫斯理他也是神兴起的宝贵的器皿，他所写的诗歌所着重的呢，那范围是非常的广。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整个教会有非常大的复兴，所以为着在很多服事方面的需要，为着神儿女的教导，还有从他里面的丰富所表现出来的，所以在诗歌呢所涵盖的范围里面呢，像讲到救赎，讲到交通与主的交通，讲到圣灵的诗歌，那还有讲到关于十架的诗歌，那这些呢我们知道在他的里面都是很重要，深入属灵生命的诗歌，你去唱的时候也是叫我们非常受感动的。那另外还有一些在教会常常使用的诗歌，那在他写到像这个圣诞的诗歌，讲到婚丧各方面不同的诗歌，为着教会各样的聚会各样的情形，所以他写的各种范围非常的广大。那我们知道说查理卫斯理他从小其实他原本身体是非常的孱弱，在他小的时候甚至父母都不确定说他是不是能够活得下来，但是等到他5岁开始读书，那他的妈妈呢，你看他们家虽然这个孩子这么多，那我们知道他们是有10个是真正长大的，可能其他的有好几位都是很小就夭折了。 那在他开始读书的时候，他妈妈很认真的来教导他，来认这些这个字，好，从字母开始。那我们看见这个教会历史上所写的很稀奇，在他学的第一天第二天开始呢，他就能把这些字母啊来拼出来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他是这样子，然后开始慢慢慢慢的，他把圣经存到他的心里面。那他是非常聪明的，所以在一路上读书呢，都是在顶尖的，排在最前面的。那等到他读到一个学校呢，是牛津。那这个学校我们看见是牛津基督教学院，因为他成绩这么好，所以在当时候学校给他每一年呢有100英镑的奖学金，所以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数字。可是我们知道常常仇敌他是用很多外面的成为一个试探，叫查理·威斯利在当时候他又这么聪明又这么有才华，那他对当时来讲呢，他的钱也是相对来讲也是相当多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慢慢他偏离了，他转向世界去了。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神已经兴起他的哥哥约翰·威斯利，约翰·威斯利已经是非常属灵生命很丰富，所以约翰·威斯利听到他弟弟的这个情形他就很着急，那他就跑到那个学校，他就找他的弟弟。但是他弟弟听到哥哥的交通分享啊，刚开始的反应是非常的冷淡，所以这个哥哥呢也没有什么办法，后来就离开了。但是很奇妙一件事情就是，等到哥哥离开之后，圣灵把他哥哥所说的话在查理·威斯里面一直的搅动，叫他想起来，叫他里面呢有一个回转。所以在约翰·威斯里面呢，在当时候被他哥哥把那个热火在他里面挑旺起来，那这个对他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也是一个从仇敌好像要把他掳掠去，借着他的聪明才华，借着他属地能够得着的，他有 财力，但是感谢主，神把他迎回来。然后他在学校里面和几个同学他们开始一件事，后来人家称他们叫做 Methodist， 就是这个寻道会或者寻理会。其实他们开始就是几个人，他们每一天6点到9点就一起祷告，那每一周呢有2次他们是禁食祷告，因为他们愿意过一个圣洁，愿意过一个被分别出来的生活。那这样子别人看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是觉得挺奇怪的，这些还是在做学生，但他们却这么的敬虔，愿意照着圣经照着神的话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人家刚开始是有一点这个戏笑他们，取他们的名字，那也叫他们叫做圣洁派。那他就是这样子从学校里面开始。那我们看见他们劝勉勉励学习追求圣洁，那几个人呢开始就慢慢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力，他们的生活是严谨的，是克己的，那他们是活在神面前的，是带着一个这样的一个祷告，愿意遵守神的话语的。那这个影响力量开始慢慢的就扩散出去。那我们看见在上一周姊妹跟我们交通到有一位属灵的伟人，那叫做乔治怀特菲。那我们知道怀特菲呢，他不单在英国带起来很大的复兴，那他也推动了美国的大觉醒。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器皿，那在传记的里面他写到，他有一次他和查理·威斯利见面交通。那我想在他自己所写的这个见证的里面，我们把他的这个自传里面所写的稍微读一下给大家听，那我们就知道说，那这么伟大的一个器皿乔治·怀特菲，他怎么样从查理·威斯利得到很大的帮助。他说，当我听见威斯利弟兄 他们为着主已经有了美好的准备，把自己奉献给主和他的恩召的情形。他渴望和他们有 交往。他说，经过约定，我和查理·卫斯理会面。他说，而这一次会面在我一生中留下极深的印象。在这次约会中，我从他身上得着了极大的祝福和转机，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他讲到说，经过这次交通后，圣灵真实的把一个对主渴慕的火焰点燃在我心里。所以查理·卫斯理他能够把一个火焰点燃在另外一个神所要用这么大的一个器皿的里面，那这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哈。他说，他真是我所切望得着的一个属灵朋友，他不仅在一切事上帮助我，并且叫我软弱的膝盖得以刚强起来，扶持我一同走主的道路，这对我以后一生的工作和侍奉有决定性的影响。借这位永远不能忘记的朋友，他只是我认识了真正属灵的生命和道路。主在查理·卫斯理身上也是一步一步的让他遇见不同的团体，不同的人来帮助他，也有从新生道夫那边那个团队出来的这些器皿，让他在属灵的生命上面从很多外面的他转向里面，他愿意走生命的道路，他对于圣灵的认识，他对于医治的认识，他在很多属灵的丰富，神预备各样的器皿来成全他。那成全约翰，不是约翰卫斯理，是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查理卫斯理他后来看见神在他哥哥身上所兴起的工作，所以他呢就跟着他的哥哥。所以他在教会服事当中，我们看见其实他也是非常的有恩赐，他在为主做工的时候也非常的有果效，他到很多地方去传福音，遇到这么大的抵挡甚至是危险，但是他能够把福音传出去，能够让主的见证在各处被兴起来。可是他在他哥哥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听见约翰卫斯理，你读到教会的历史上，那比较出名的是约翰卫斯理。那约翰卫斯理呢，他的确他有他的一份，他有他的在领导方面，在治理的方面，在他恢复产业的方面。好像查理卫斯理在他哥哥在一起的时候，他在外面不是那么的显扬，可是今天我们知道说，他所留下这么多属灵的产业是在他诗歌的里面，那些丰富所以影响一直到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几首他所做的诗歌，他写了有超过7000首诗歌，所以我们很难想象怎么写得出7000首诗歌。但是这几首呢，那今天我们知道说，对神的儿女一直到今天我们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在我们圣徒诗歌的里面，第233首，那这首诗歌讲到耶稣你的全圣的爱。很多时候我们一起交通或者一直在聚会中唱到这首诗歌的时候，你的全圣的爱已经浇灌我心，我心就不再会摇摆，就能生根于神。那这首诗歌一层一层把我们带进在圣灵的里面，在十架深处的工作越来越往深去那我们读到他说，但愿圣火尽在我心，就已发旺不休，烧掉所有悲情下品，并使高山容流。那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认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把我们所有的悲情下品，他今天把我们焚烧。他说，你曾赐下祭坛火炭，求你烧掉我罪，我向焚烧的灵呼喊，圣灵充满我心。他的心要接锻炼的火，那真的是把我们里面所有的一切的掺杂，圣灵的火焰把它焚烧，那叫我们成为圣洁，叫我们的全心全人让这个光照亮我们的魂，然后呢散布生命在每角落，并使全人圣洁。 我们从这首诗歌你可以认识到说查理卫斯理他对于圣灵的认识，还有认识到说他经历的那个深入。第五节讲到摇动的心求你服役，使他变成尖牙，基督成为我的世界，我的全心尘埃。哦，弟兄姐妹，这实在是太好的一首诗歌，我们不但要欣赏，我们要唱，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要进入他对于圣灵的认识，进入诗人他的那个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确到今天一样是做这样的工作，我们今天一样，我们需要向焚烧的灵来呼喊，呼喊让他圣灵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烧掉所有的悲情下品，叫我们成为圣洁，叫我们成为尖牙，让基督成为我们的世界。那另外一首诗歌呢，是第200首，如果弟兄姐妹有诗歌本也可以看一下哦，愿我有千万舌头。那这个是向着神的赞美，他说前来赞美救主，说他恩典何等深厚，荣耀何等丰富。那这首诗歌呢，它的背景，那有一次查理卫斯理呢，他去看完一个很大的足球比赛，那这些球员出来在街上行走的时候呢，那很多人从门口从窗户里面然后向他们喝彩，那很多的欢呼的声音，喝彩的声音。那当他听到的时候，他里面呢有一个很深的感触，那这些喝彩不过是属地的，不过是世界上的虚荣，但是有一位救主当得着更大的喝彩欢呼。他说愿我有千万的舌头能够前来赞美救主。那这首诗歌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情景，他里面得着一个灵感，他就写到说，耶稣这名为我辛勤，驱尽我的精确，是我安息，是我生命，成为我的喜乐。他因爱我，竟愿经历人世所有苦楚，打破罪的捆绑能力，释放罪的囚奴。那第四节说，我每纪念救我的爱，立即感觉不配，不知他为什么恩待我这人中罪魁。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擘饼聚会，常常我们也会唱这样的诗歌，我们每一次纪念救我们的爱，我们觉得不配，我们觉得稀奇，我们的神怎么会救我们这样一个罪的奴仆，这样一个不值的人。他说我今做他爱的俘虏，甘心做到永久，因他为我受死受辱，使我得以自由。我既从你可爱的名知你待我美意，假若我有千万的心，也当一一归你。如果我们有千万的舌头，我们都当来赞美救主；如果我们有千万的心，都当一一的归给我们的主。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诗歌，也是我们从诗歌里面常常得帮助的。那另外一首诗歌是耶稣灵魂的爱人，是496首，耶稣灵魂的爱人。那这首诗歌有一个背景，讲到是在他1740年，他第一次从美国，他到美国来宣教，然后呢从美国回到英国的时候，然后在大西洋遇到很大的风暴，那在这样的一个风暴的里面呢，连船长他都觉得要放弃了，觉得他们已经没有存活的指望了。那就在那样的一个风暴的里面，神给他一个灵感，耶稣灵魂的爱人，求你许我来长生，正当波浪滚滚进，正当风雨阵阵紧，哦主，求藏我，直到今生风波过，引我平安进天门，至终接我灵魂，至终主来把他的灵魂接去。那这首诗歌，弟兄姐妹，其实是讲到 我们跟主之间能够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们能够长生在主的里面。也许神用一个外面他在大西洋上遇到的一个风浪给他一个灵感，但是今天对我们来讲，人生中有多少的风浪在我们的外面，今天各样的情形临到我们，但是我们有一个藏身之处。哦，主，我们可以藏身在主的里面，我无别的逃避所，无助灵魂向你托，求主莫将我丢弃，安慰保守无时矣，所有倚靠寄你身，所有救助在你恩，我头无遮身无蔽，求你圣意来复辟。啊，他的每一节讲到他对于这位神的那个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的主那样的爱我们，他为我们付了这么大的代价，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无论和遭遇，那今天有一个藏身之处，能够藏身在主的里面。那最后一节他讲到说，你前我欲好大恩，恩足赦免我罪身，医治活水望永流，使我清洁蒙保守。那我们在这些诗歌的里面，那其实第三节有一句我们也是非常喜欢的，他说，主啊，你是我所需，够我一切还有余。主啊，你是我所需要的，够我一切还有余。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一句这个诗歌，好，你说这一句常常神就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一个开启对主的认识，成为我们常常在软弱中得着的一个力量。所以神把产业，我们说第一个产业就是他的话，就是圣经。那有人，很多人讲说，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所宝贵第二个神所赐给我们的就是许许多多的诗歌。那这些诗歌呢，是神所赐给教会的，那我们可以唱，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常常来默想，让这些诗歌在我们里面带我们进入诗人他们从神所领受的，他们在一生中所经历的。啊，这些诗歌哈，真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啊，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另外一首宝贵的诗歌哈，就是179首。何能如此？如我也能。那这也是我想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都是非常喜欢的哈。那这首诗歌也是非常非常的，我们说 powerful。那你常常在唱的时候啊，真的是被他所震撼哈。那何能如此？如我也能得着救主保险权利，为谁使他如此痛苦？为我，他乐受苦至极。他讲到惊人的大爱，何能如此？我主我神，敬畏我死。那我们在早期的诗歌本的翻译是讲到耶稣我主敬畏我死。那他原来的原文的话， My Lord, My God, 这是讲到说我主我神敬畏我死。那我们如果就说当初翻译的时候，他们觉得说这个神怎么来为我们死呢？所以讲到这个耶稣我主敬畏我死。那后来我们在思想，他在原来的意思里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永活的真神，是这位荣耀的神为我们道成了肉身，他竟然为我们死，却死在十字架上。哦，弟兄姐妹，这是他里面的一个看见，一个发表，讲到那个惊人的大爱，神竟然爱我们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他说他离父神荣耀宝座，他的恩典无限丰富，除爱之外一切皆舍，来救无望堕落族类，无限怜悯扩长深厚，基督我神亲来寻我。哎，我们把最后两节一起读一下，因为这首诗歌实在太好了。多年被囚困苦心灵，黑暗罪恶所辖奴仆，你眼射出复活光线，其光闪耀满我牢房，我恋脱落，我心苏醒， 欢然跳跃，随你前往。今人大爱，何能如此？我主我神，敬畏我死，永远脱去审判恐惧。耶稣一切都是属我，因我元首，我永活着。穿起圣洁公义白衣，坦然来到父宝座前，因我救主来领冠冕。今人大爱，何能如此？我主我神，敬畏我死。我想弟兄姐妹，你多思想，多进入这首诗歌的里面，我们里面真的是会被这个惊人的大爱所震撼。何能如此？如我也能。今天我们这些无望堕落的族类，今天竟然蒙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就唱说惊人大爱，何能如此？我主我神，敬畏我死。那在他写的其他的诗歌，那有一些是教会常常在用的，那比方说在这个节气里面，听啊天使唱高声，然后我们在诗歌里面呢是第46首，那讲到主的复活，救主基督已复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哈利路亚啊！我们的救主已经复活。那这些诗歌哈，那真是在教会的里面是神所使用的兵器，在教会的里面把真理借着诗歌恢复哈，成为教会的建造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我们要从哪里说起？那在另外一首呢，神圣的爱何其甘甜，118首是欢呼今日主升天，157首看啊救主驾云降临。那这都在我们诗歌本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哈，7000多首，但是呢我们诗歌本总共才几首，716首。那我们已经交通过好几位诗人哈，就这么宝贵，所以呢只能收集到或者是把它翻译出来放在这本诗歌本里面，但是这几首呢实际上都是非常的精华，非常的重要哈。那所以我们看见查理和他的哥哥约翰，他们是一直同工，那在有一些点上呢，虽然他们的看法上可能有一点不同，但是查理始终把他摆在他哥哥的带领的底下，所以从外面的复兴来讲，人所看见的是约翰卫斯理，他们所带进的那个产业的恢复是圣洁，或者今天我们说的寻道寻理会等等的哈，有很多是从他们的源头，从他们开始的，有一些的圣教会，有一些今天你说有好些其实受他们影响所开始的。但我们知道说所谓教会产业的恢复啊，不是为着他们一个最后得下来的一些支派哈。所以你今天如果到这个寻道会、美以美会或者是这些团体里面去，那你可能会觉得说有很多的点，他们的真理的认识，他们实行的方式是我们所不认同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讲教会恢复史的时候，我们的重点不是来看说哦，他们今天呢、啊，你去他那里你说哎，这个我很不习惯，这点也跟我不一样，有些可能甚至你觉得是好、哦，这也不太合乎好像圣经的教导。那但是今天我们所看重的是什么？我们叫做恢复史，因为我们看重他们所恢复的产业。那今天虽然在外面实行上那个火焰不一定完全跟当初约翰卫斯理、查理卫斯理时候一样哈，但是今天我们从教会历史恢复史里面的角度呢，我们得着他们的丰富。当时在英国怎么样有这么大的复兴，有这么深属灵的宝贵的认识，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所要渴慕的。我们不是说哦，他们后来变成什么巡礼会、这个美以美会。那他们有一些蛮特别哈，你今天如果我认识一个美以美会的这个 Methodist Church 的一个牧师哈，那他们一年的讲道 哪一个礼拜讲什么题目什么内容，他们全部都定好的，好，全部都定好的。你说这个跟我们不一样，那的确不一样。那可是呢，你回到源头，你看见说查理卫斯理，那他开始所谓的这个巡礼的这个运动啊，那巡礼就是他们有点循规蹈矩，他们是圣洁，他们愿意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他们过一个严谨克己的生活，他们禁食祷告，他们这样子来传扬福音。那这些所恢复的产业，我们今天所看见他的诗歌的话，远远还超过在外面人所认识的。他对于属灵生命的那个深入的认识和经历，圣灵在他们身上的那个工作，对于神的那个敬畏，那个赞美，那个包含太多哈。弟兄姐妹，我们只能说感谢主，神把这么宝贵的器皿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主，神把这么宝贵的诗歌赐给我们。盼望我们有了这些宝贵的产业，你要知道我们要来追求，我们要更多的愿意来得着，它不是在历史上发生过就过去的，是今天这些产业留给我们，叫我们一同来追求的。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叫你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是灵是生命，常常来启示光照，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你把许多宝贵的诗歌赐给我们，借着诗人他们在你手中那样贵重被你制作被你成全，今天这些诗歌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也来帮助我们，带我们进入更深之处与主的交通，叫我们更多走在属灵生命的道上。主，叫我们的生活能够被改变。主啊，你求主给我们一颗追求的心，我们追求读你的话语，我们追求在诗歌的里面来更深的进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